破之前，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，就在你们的程序表中间。彼得前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，今晚的正道经文。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怪僻的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人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因行善受苦，人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今天晚上本堂伟豪牧师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耶稣受难与我何干？我们就请伟豪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可以看，如果你要看这个讲到的大纲，在这个程序的后面最后一页。一些好的演讲会有重复的一些字或者一些声音来加强它的效果，像音乐这样，有这样的一个演讲，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一个小段落，我只能够从英文这样翻译了，因为它英文的开始是 Now is the time， 现在是时候了，让我们来兑现民主的承诺。现在是时候了，让我们从种族隔离的幽谷中走进人人平等的阳光中。现在是时候了，让我们开门给每一个神的儿女，让大家享受平等的待遇。现在是时候了，让我们把国家从种族不平等的流沙中拉出来，安放在手足情谊的磐石上。所以现在是时候了。这个是那个Martin Luther King， 马丁路德金啊，在差不多1963年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很著名的演讲啦，25万个人听他讲，I have a dream。在这个演讲当中，你就刚才听到，不只是这个，现在是时候，过后他还讲，一直重复，我有一个梦想 ，I have a dream， 对吗？一直这样说，因为我们在听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听那个重复的那个字或者声音啊，印象会加强。那当然60年前这样的一个演讲，对当时听众这些美国的黑人呢，特别有这个震撼力，他们听了，他们得到鼓舞。不过2000年前，当我们刚才那段经文彼得的话被读出来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当时2000年前的人呢，85%左右呢是文盲，不识字的，所以彼得前书大概是被念出来的，不是人读的，当人读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他们知道哪一句话是这段话的重点，因为有一句话呢有重复的一个声音啊，一连串5次在一句话里面重复，要加强那个印象。你听我一下，不会记到我们不要紧。Hupo humon humin hupo lumpanon hupo gramon， 基督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。所以听众一听就知道这句话是那个重点，基督为你们受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很迫切。彼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要强调什么呢？要强调耶稣的受难跟我们每一个人，不止当时的信徒，跟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，很有关系的，不是一个过去几十年前当时写信的时候， 或者今天几千年前发生的事，不只是这样，有三个重要的关系。第一个关系就是他要彼得要提醒我们，基督是替你受苦，基督是替你受苦。那刚才你听这段经文是写给谁的呢？是写给当时那些做奴隶的 slaves， 写给那些做奴隶的。当时的奴隶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，信主不信主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做人的奴隶，他们生的孩子是属于主人的，不是属于他们的。那所以彼得还特别的知道，有一些可能在他的教会里面，或者他所认识的这些基督徒当中，有一些的奴隶在很可恶的主人的手下。你看到吗？他说这些主人是乖僻的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乖僻的这个观念呢，如果你认识或者你自己的孩子小时候有这个脊椎骨侧弯的问题啊， scoliosis， 对吗？啊，就是从这个字来的，这里乖僻扭曲了。这些主人用今天的话你会说是变态了。这不是我们自己猜测的，因为在当时跟彼得同一个时代有一个有修养的哲学家叫塞内卡 Seneca， 他描述这些奴隶接受怎样的待遇呢？他说很多人虐待这些人，吭一声他们就会被杖打，打个喷嚏呢就会被鞭打。很多的奴隶整夜站着，又饥饿又像哑巴一样不能够说话。他们不像人，他们比较像扛着担子的畜生一样。我们在宴席上，因为这个塞内卡是一个算是比较高阶层的人，我们在宴席入席的时候，有人呕吐，他们就过来把食物抹掉。另外一个，我看到端酒的奴隶必须穿着女人的衣服，而且整夜没时间没办法睡觉，一方面满足主人的酒欲，另外一方面满足他的情欲。你听到吗？多么可怕，惨无人道。所以彼得不是夸张的，变态的主人多的是啊。所以难怪当时很多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他们就逃走了，受不了了。所以 马丁路德金在60年代面对的这些黑人的遭遇啊，跟罗马时代的奴隶比起来还要差一截，还要好一点。不过彼得对这些当时的奴隶说什么话呢？这些信主的奴隶，他没有说哦，主耶稣会可怜你啊，他没有说哦，我彼得我了解你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你知道彼得说什么？彼得说你跟我来。跟我来干嘛？你跟我来，来到十字架下啊，因为当年啊，我在十字架下，我看这十字架的时候啊，我看见了一些事。我看见了耶稣22节说他没有犯罪，我看见了这个耶稣没犯罪的耶稣却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没有犯任何的罪，连说话彼得说都没有诡诈，没有狡猾，没有任何的计谋，可见他是无辜的。他被咒骂了却没有反击，没有反抗，受苦的时候却没有威胁任何的人，完全没有。所以彼得在回想那一幕，他写信的时候告诉这些受苦的奴隶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彼得受这样的苦？主人肯定有，刚才他已经了解是有乖僻的，不过彼得现在转过来强调，奴隶也有犯罪的，奴隶也有犯罪的。当时在塞内卡同一个时代啊，有人写信提醒这些做奴隶主人的要小心，因为你的奴隶啊不满意你，随时会把你刺杀了，把你杀死。所以主人坏，奴隶也有些不好。彼得在提醒当时的门徒啊，是你们在痛苦当中，不过要记得，还是要记得，主耶稣来是为了担当你的罪， 我的罪，为了我们的罪来受刑罚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痛苦当中啊，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像当时的那种奴隶，这种身心灵受逼迫的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会怎么想呢？我们会想到对方别人的恶，我们会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想到那个欺负我们的人，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想到那个可恶的那个同事或者那个老板，我们想到他们的恶，我们看到他们的错。不过彼得他在这段经文他说，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耶稣是为你的罪来的，是为你的罪。你是怎么样对待这个可恶的人呢？你怎么嘲笑你的配偶？你怎么咒骂你的孩子？你怎么忽略伤害你的父母亲？你怎么欺骗你的同事？耶稣是为你那个罪来的。那如果我们先看见了这个罪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感谢神，感谢耶稣，因为2000年前耶稣来为我们的这个罪，这些罪上了十字架，代替了我们。为什么要代替我呢？为什么要代替我？因为我是那个破产的人呢、啊。属灵上，神看我们，别人看我有100万、200万，这个不重要。神看我是怎样的人呢？神看我是一个破产的人，属灵上破产的人，欠了这个罪的债，不可能，没办法还，也还不了，承担不了这个罪的后果。这就是我们跟神怎么看我们，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。那我们不只是还不了，我们还继续的欠债，我们还继续，你自己知道，我们还继续的破坏我们和人的关系。所以耶稣来代替了我们，这个代替我们受苦 Vicarious Atonement， 他来担当了我们的苦，我们该受的刑罚他担当了。那当然这里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耶稣他是那个无限的神，所以他才能够担当所有人的罪，对不对？那这肯定是彼得要传达的，不过这不是他主要的思想。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一连串，接下来从22节，他没有犯罪，他被骂不还口，他被挂在木头上。我们要注重的是这位受苦的主耶稣，他在上面，彼得在下面。彼得看见了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你必须把对方的罪放下，对方的错放下，因为耶稣是首先为你的罪而来，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晚上耶稣的受难跟你和我有最大的关系，因为他代替了你承受那个无法偿还的罪债。这就是神的爱，他替我受苦。别人有错，不过弟兄姐妹朋友，你是那个耶稣来救的人。特别当你信靠他，在今晚上我们要感恩，无法偿还的罪债他替我们偿还了。那耶稣的这个受难跟你跟我的这个关系那么的密切，他是为我们而来。不过当我们看到是我是那个罪人，需要认罪的那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开始谦卑下来。原本我刚才我说那个可恶的人，我所讨厌，我所不能接受不能原谅的那个人，现在我可能有转机了，有新的一个态度了，因为我谦卑了下来，我就看到原来耶稣的这个受难，彼得也用他这样的一个受难的过程来教导我们第二个功课。原来耶稣的受难是教我们忍耐，教我们忍耐。整个受难的过程要提醒当时的信徒，记得吗？这些是那些这些做奴隶的，这些是被欺压的，在那个时候他们怎么面对这些无辜这些强势欺负他们的坏的主人呢？ 那彼得又在强调耶稣的受害，耶稣的受害不只是为了他们代替他们的罪，耶稣的受害也是最无辜的，无辜的受害。怎么说呢？那耶稣自己本族人啊，那些犹太人，那些 领袖，他们痛恨他，耶稣没有得罪他们，耶稣只是讲出一个事实，他们的罪。可是这些犹太人，包括这些宗教的领袖，讨厌他，结果呢，痛恨他，不过却没办法把他害死。因为当时这个整个他们的地方呢，被罗马人 统治了，这些宗教领袖没有权力来判死刑，怎么办好呢？于是编一个骗局，讲耶稣是造反，变成了政治的一个罪，而且连夜的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把他抓起来，连夜的审问他，找证据啊，这个我们英文说 trawling， 他们在搜索证据，他们已经定了一个罪，只是要找证据而已。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连那个罗马的那个官比拉多都知道这个是一个骗局来的，耶稣是没有错的，可是比拉多被他们威胁了，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宗教家威胁比拉多，你如果是凯撒的朋友，你就不可以放走耶稣，换句话说，你如果放走了耶稣，你也变成叛国贼。他们打算这样子的来控告这个比拉多。那比拉多一半是受了威胁，一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结果呢决定判耶稣死罪。那你知道威胁法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，不久前在新加坡而已，不久前在新加坡有这个三个人挑战政府啊，那因为他们要政府判这个377A 的那个法令违反宪法 unconstitution 的，结果这个法官呢就撤销了他们的控状，啊，撤销了这个控状。结果他们出去了之后，其中一个在他的 Instagram 里面呢，啊，在他的 Instagram 里面呢说：“你这个死法官，你等着瞧，我要把你活活的折磨死。”就这样子上载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录而已，不久之后他就被控告了，因为威胁法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，这个最高的这个判刑啊是坐牢5年的，而他们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呢，就是这么对待这个审讯主耶稣的这个官员。不过耶稣怎么看呢？在这样的不合理的情况之下，耶稣多么的不公平，他怎么看这件事呢？19到20节告诉我们呢，他想的是要对得起神，因此忍受冤屈的痛苦。我们都面对过不公平的待遇，那你面对过吗？老板无故的责骂你，我以前有。那面对过的时候，你怎么看呢？太不公平了，这本来是另外一个人的错。或者你面对过吗？家人对你的付出啊不领情，还冷言冷语，还怀疑你有一个动机才对另外一个人好。哇，那个时候你多么的冤枉，你流泪哭不出啊，这种无故被人冤枉的这种的感想。那主耶稣他受的那种冤屈，最不合理的一个审讯，最不公平的一个待遇，怎么办呢？那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来看主耶稣。彼得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受的那个苦是为行善而受苦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位受难的耶稣他了解你。不单是这样，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忍耐。”他告诉我们怎么忍耐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来想主耶稣的意念，我们来想，不要想这个人，这个多么可恶，对我不公平的人，他是多么的不对。我们来想，当时耶稣在面对这个不公平的情况， 他的意念是什么呢？彼得告诉我们耶稣的意念，彼得要告诉我们是耶稣在想怎么样做，怎么样说才能够对得起神，对得起神。为了良心的缘故，那我们怎么样对得起神呢？我们可以回想耶稣在那个客西马尼园，记得吗？在被卖的那个晚上，当门徒都睡着了，当他自己独自祷告，当他非常的忧伤，当他在想接下来几个小时后他就要被刚才我说的被鞭打被羞辱，接下来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怎么说呢？主啊，若是父啊，若是能行，把这杯撤去，不要让我受这个苦，可以吗？耶稣是完全的人来的。不过他最后他怎么想呢？记得吗？为行善神喜悦的事而受苦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行，要照着你天父，照着你的旨意去做，照着天父的旨意去做。你看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问，这是神的旨意吗？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照着神的旨意去做。或者我们可以像主耶稣同样的，他的意念，记得吗？他在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岂有此理，你们为什么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？不是啊，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这些兵丁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在十字架上，这是耶稣的想法，耶稣的想法，这些人他们不了解他们在做的是什么，所以父啊，原谅他们。那这就是彼得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看到耶稣的受难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，不只是因为耶稣曾经代替我这个罪人受苦，耶稣的这个经历告诉我，在这个困难，在这个不公平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想主耶稣的意念，我们怎么想对得起神的意念，我们怎么想这种饶恕的意念。那这个是第二个我们需要去思想的。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神就会慢慢的约束我们的心了，因为我们可能有一种反应，我们要反击，可是为什么耶稣可以不反击不还口呢？就是因为他的意念，他在想这个过程当中最黑暗的过程当中，我怎么样对得起神，我应该怎么想，我应该说些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就能够以忍耐来取代我们的急躁，以温柔安静的心来取代我们的愤怒，神会帮助我们的。那第三个方面呢，彼得让耶稣的这个受苦啊，来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最终的结局。你看到彼得告诉我们耶稣的受苦那么久以前的事了，他是为了你，耶稣受苦的过程那么痛苦的事，他是为了教你忍耐，最后还有一个将来，将来就是那个深渊，主是我们的审判官。忍耐很难呢，特别在不公平的时候，特别在你觉得你对对方错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神在你跟我的心里有一个设置，一个 setting， 那这个设置就是在你里面总是有一个公平或者一个公义的一个观念，因为神本身就是这样的，神就是那个公义的那个神啊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些很不公义的事，那请你不要说哎呀，这个看每个人怎么看啊，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，不要这样讲。你看到新闻，一天之内在缅甸有100-200个人被杀，这些示威者就这样被杀了，你无论怎么看你都会觉得这是不公义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不公义的。我们不可能会说又看你怎么看吧，我想我们不会这么讲。那你可以想象，更何况如果其中的一两个是你的家人的话，那一两百个人当中其中一两个是你的家人的话，你会更加的怎么样悲愤， 更加的悲愤，这是一定的。不公平，很难忍，很难忍耐，因为我们内心本身不只是我们自我的问题，是我们本来就有一个公平、一个公义的观念，而看到这个明明是不公义的事，违反了我们心里面一个原本就有的一个要求。不过当然就因为这样，你会说，哎呀，我就是不像耶稣这么好嘛，你看耶稣就不一样，耶稣能够忍。不过不是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这个受苦的经过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为了告诉你你和他不一样，而是为了告诉你你和他有一些相似的地方，你和他有一些相似的地方。那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你走在耶稣的后面，你在跟着他走同一条的道路，你在你的痛苦当中经历了一点点，一个影子都好，你在经历耶稣他所受的苦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被熬炼，就像耶稣当天晚上被熬炼一样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可以像耶稣一样体会能够忍耐不公义的那个能力在哪里。这就是你跟耶稣相似的地方在哪里。23节，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，这就是耶稣的那个动力，那个忍耐的能力。你走在耶稣的后面，弟兄姐妹，这也是你的能力，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就因为这样，当天晚上记得吗，那个不公义，那个被贿赂了，那个被威胁的法官比拉多对耶稣说什么呢？你岂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，我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？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主耶稣不是看着他，主耶稣是看着在他的以上有一个公义的一个审判官。所以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，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完全没有权力来审判我。看到耶稣的那个忍耐的动力在哪里呢？因为就是看到在这个最可恶、最不公平的这个法官背后，上面有一个公义的审判者，他在管理，他在管理。那所以无辜的耶稣能够忍耐，所以我这就是我要说的，弟兄姐妹，彼得不是告诉你耶稣比你好的很多，彼得是告诉你你走在同一条路上，跟随他的脚中行。看到吗？这就是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跟随他的脚中行，这位允许耶稣面对最黑暗的一刻的这位神，仍然是公义的，公义的一个审判官，将来会审判每一个人陷害耶稣的那些犹太人，审判耶稣的这个比拉多，甚至约翰他在异象当中看见，连那个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钉啊，也会接受神的审判。当人看耶稣多么可怜啊，被交在比拉多的手里，彼得却说耶稣把自己交给神。同样的一个观念，这个交在人的手里啊，连彼得自己年轻的时候讲到，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，当3000个人信主的时候，彼得用这个同样的一个观念在描述耶稣，他是被犹太人交在比拉多人的手里的，在人看来是一个背叛，被出卖。可是彼得在年老的时候，当他在写的时候，他也认定同样的一个，同样的一件事，同样的一个出卖的背后，耶稣把自己不是交给人， 是交给这位公义的审判者，公义的审判者。所以看主耶稣看自己在谁的手里面呢？那个婴孩在这个妈妈的手里面呢，舒服过在躺在最舒适的床上，对不对？因为在这个妈妈的手里面呢，他是绝对的安稳，安稳过在任何的地方，安稳过在任何的地方。那神给你跟我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遭遇都不一样的。有一天，或者你曾经问过神啊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那你觉得忍耐是很难的一个功课，被人误会了，重伤了，忍耐是很难的一个功课。那这个时候怎么样有忍耐的这个能力呢？耶稣说，你看我把自己交给这个公义的审判者，到了时候他会为我伸冤。当然故事不停在这里，对吗？因为神果然为他伸冤，接下来就是复活节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显明神为他伸冤，不只为他伸冤，还将他升高，还赐给他保罗说那超过万民之上的名，神为他伸冤。你记得吗？你是跟在耶稣的后面，有一天主为你伸冤。耶稣的受难与我何干，与你何干呢？三方面，耶稣的受难也显明，第一，他替你受苦，他在替你受苦。我们谦卑来看，原来耶稣来不是首先为了那个可恶的人，是首先为了我的罪。第二，耶稣的受难是在教我来忍耐。我们的意念要看，要向主耶稣的意念，我们要想的是我们怎样对得起神，来改变我们的反应，我们的说话。第三，我们有将来的盼望，因为耶稣他的苦难不是一个结局，他把自己交给公义的审判者，交给公义的审判者。在比拉多，在这些可恶的这些犹太人的背后，有一个在管理整个过程，也将来会再来伸冤的一个至大的这位神。所以在今天晚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个比那个马丁路德金啊还要重要的一个信息。那这个信息就是，神果然来了，不是释放一群人，美国的黑人，是要释放所有的人，不是要救我们脱离一种的歧视，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那个权势。那最终呢，他不是要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而已，他是要让你跟我成为神的儿女，借着耶稣死的代价成为神的儿女，能够学忍耐，能够等候神将来的审判。审判的那一日对神的儿女来说是欢喜的一天。不过约翰提醒我们，对那个拒绝耶稣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任何拒绝耶稣的人来说是可怕的一天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盼望耶稣再来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是欢喜的一天，不是可怕的一天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来安静心，来纪念我们爱我们的主为我们忍受这最残酷、最痛苦、最不公义的待遇，原来是为了我们，教导我们，给我们盼望。主，求你再次的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在痛苦当中，主，你借着今晚的信息来帮助扶持他们，让我们知道他们是走在耶稣的道路后面，跟随着他，也因此有主自己赐他们力量来面对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Thank you.